福音书背景简介哈。啊，因为我们那个，我们如果要了解圣经哈，我们一开始我们是先读这个四福音哈。那四福音是讲到主耶稣的一生啊，讲到他的生平。那这当中会有一些背景啊。那我们如果先了解一下的话，那我们对我们读福音书会有帮助啊。好，下一页啊，下一页就是这个，左边这个是那个罗马皇帝叫做奥古斯亚古斯都哈，亚古斯都，他就是在那个公元差不多元年那个时候，他是那时候他做罗马皇帝啊。所以那时候他在位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呢，他就照着几千年来在旧约圣经里面的预言呢，终于诞生在犹太的这个地方，一个城市叫做伯利恒的一个马槽里面啊。圣经里面有很多预言，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对于耶稣基督的预言。所以他在来之前呢，圣经里面已经有很多很多关于他要来的预言，而且他会生在什么地方，他会生在哪一个这个支派是哪一个支派的后裔啊，甚至于是大卫的后裔啊。然后呢，他那时候生下在的环境是怎么样，都有讲，都有讲啊，甚至他一生都有说了啊。好，下一页啊，下一页。那那个时候，当耶稣诞生的时候呢，谁在统治那个整个犹太那个地方呢？是一个叫做大希律王啊，大希律王。那这个大希律王呢，是非常残暴的一个王哈，非常残忍。那个时候就听到说，什么有一个这个犹太人的王诞生了，因为那时候东方有几个博士过来啊，要来朝见耶稣，因为他看到主耶稣的那个心出现了，所以他们来朝拜耶稣。结果后来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哇，那个大希律王就非常紧张，因为如果这个人生下来是做犹太人的王的话呢？那不就是威胁到他的后代哈，这个王位吗？哈，所以他就准备要杀他啊。天使啊，先警告这个耶稣的这个父母亲，所以他们就带着他呢，带着耶稣逃往，先逃往埃及去了。所以那个大希律因为找不到他，所以他就把伯利恒市周围的那些婴孩全都杀光了。后来那个耶稣后来呢，他们又一家人呢，等到大希律死了之后，他们就定居在北边啊，就回到这个犹太人这个地方，到北边一个地方叫做加利利啊。你看到北边那个地方有块，叫做加利利啊。那有一个小村啊，叫做拿撒勒啊，在那边他就那边一直到他30岁才出来传道。那从这个耶路撒冷哈到加利利的拿撒勒，距离有多远呢？大概有直线距离大概有110公里啊，那就相当于从哪里？大概就从相当于从这个上海到无锡啊，从上海到无锡的距离啊，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很远的一个距离哈。那耶稣大概一生呢当中就在这个范围里面哈度过哈，还有这四周围的地方，所以他一生当中去的地方不是太多，但是他后来的影响哈，影响到人类哈啊及全世界哈命运啊。好，然后下一页啊。下一页，我们就看到左上角这边啊，那时候，等到耶稣后来出来传道的时候呢，那时候大希律已经死了啊。那个时候，这整个这个犹太啦、加利利，这时候归不是一个人管了啊。犹太这个地方还有个撒玛利亚啊，就是右边这个红色这一块啊，这块地方呢是已经被罗马政府收回去直接管辖啊，以前是给这个
大西北。
大希律给那个王来管的，后来因为他的儿子呢。这个也是暴虐无道了，老百姓就抗议，所以那个时候罗马政府呢就把犹太跟撒玛利亚这两块地方哈就收回去，那时候直接派一个巡抚来管。那到了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呢，那时候主耶稣30岁了，那时候罗马巡抚叫什么名字？叫比拉多哈，比拉多啊。然后呢，这个左边这个比拉多这个图是参考的哈，因为罗马人呢他们是不留胡子的哈。所以长大概是长这个样子啊，这个是我们想象啊。好，那加利利哈跟约旦河东呢，这个紫色的这两块地方呢，那时候还被分封给这个大希律王的这个儿子，叫做小希律啊，所以在圣经里面也叫他叫做希律王啊，希律王。好，那这个是他就管这两块地方啊。好，那个时候犹太人哈，多半都是聚集在这个犹太跟加利利这两个地方啊。 那中间这个撒玛利亚呢，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他们是一个算是血统跟信仰哈，都被犹太人看作是很不纯净的一个地区哈。那因为他们这些人是等于是犹太人的后裔跟那个外邦人哈，就是不信非犹太人之间的这个混血哈，混血儿啊，他们在那边住在这个地方，所以犹太人就很轻看他们啊，然后他们呢也跟犹太人呢都很不友善哈，所以双方就互不来往啊，所以当犹太人呢，如果要从这个犹太到加利利或从加利利到犹太呢，他们都会绕过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啊，他们不要经过这个地方，认为这块地方啊不洁净，不洁净，所以他们都要绕到河东啊，再走到这个
加利利
或到犹太这个地方啊。好，那犹太人呢，他们这个都有优越感，因为他们认为说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啊，是上帝所拣选的百姓啊，所以他们就称这个外族啊，非犹太人，称他们叫外邦人，甚至于包括罗马的统治者在内哈啊，都是外邦人。那他们认为这个外邦人是像狗一样啊，是不洁净的啊，所以虔诚的犹太人呢，他都不进到外邦人的屋子里面去，不跟他们啊同一桌吃饭啊，免得遭到污染啊。所以这个是很虔诚的犹太人呢，都是这样子的啊。好，那时候他们信仰的犹太人的这个信仰啊，宗教的中心呢，就是在耶路撒冷。好，那耶路撒冷这个有一个圣殿啊，这个是大希律啊帮这个犹太人建造的。那圣殿其实在最早的时候啊，在我看将近一千年前啊，主前一千年啊，那时候第一次就已经建起来了。那时候是所罗门建的啊，但中间有一段时间呢，后来被巴比伦帝国啊毁了。巴比伦王把这个圣殿毁了之后呢，犹太人才过了70年啊。又重新回到原来的地方啊，他们又把这个圣殿又重建了，但是那个规模比较小。等到大希律做王的时候呢，他就这个大兴土木把这个圣殿啊扩建了啊，做得非常的富丽堂皇啊。所以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呢，这个圣殿其实还是正在这个扩建当中啊。那
这个王这样子做是为了要讨好犹太人，让他统治起来比较容易。
对，好。那这个犹太人呢，他们每一年哈，根据这个旧约的圣经哈，神规定他们就是说每年有三个节期哈，有过三个节的时候呢，那个犹太人都要到这个圣殿来这边敬拜神啊。那这三个节呢，叫做一个第一个叫做逾越节啊，那个是在春天的时候。那第二个是五旬节啊，逾越节差不多是我们这个中国人差不多清明节左右了啊。那五旬节差不多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母亲节那个时间啊。那第三个呢是祝棚节，祝棚节是秋天的时候啊。那这三个节期呢犹太人会从这个各个角落啊，各个地方都来到耶路撒冷来过节，所以在那个地方就非常热闹啊。那所以在圣经里面呢，有好几次的这个，特别是约翰福音里面有好几次的这个场景都在过节的时候发生的啊。好，在下一页啊，那主耶稣出来传道之前呢啊，那个神呢就先差遣了一个人出来做开路先锋，这个人叫做施洗约翰啊，施洗约翰他专门帮人家施洗的啊。那时候他就出来啊，号召人啊，呼召人来悔改，然后预言说啊，基督就要来了啊，基督就要来了啊。那个人呢，他在旷野里面传道啊，虽然那个地方虽然啊四周围都没什么人，他这边呼喊说啊，说这个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结果有人一听到哇，就心里就扎心，就很多人就涌到他这边来啊，从这个各个地方啊，所以造成很大的轰动。犹太全地啊，你们来看右边这个图啊，这些箭头啊，整个地方那些犹太人都赶过来啊，到这个约旦河这个地方啊，在接受他的这个洗礼啊，这个洗礼就是说他把他们这个浸在水里面啊，然后呢好像做一个仪式，好像是让他们这个洗去他们的罪。但是最要紧的就是他就说齁，我只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有一个人要来齁，这个人呢将来要用圣灵跟火给你们施洗齁。那个人就是耶稣齁，所以他在那边预言耶稣要来。所以他那时候他神给他的工作呢，就是要预备人的心。那时候人突然觉得说，哎呀，我是一个罪人齁啊，我很需要神的赦免。齁，那所以那时候在人的心里面呢，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所以当人觉得自己是罪人的时候呢，他就觉得他需要神的救恩啊，神的救恩。那这个 施洗约翰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给你们施洗啊，这只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形式上的一个好像罪得到赦免，但是你们罪要真正得着完全的赦免呢，需要有一个神的羔羊哈、啊、被宰杀，这样子你们的罪才能够真正的彻底的得到洁净。那这个神的羔羊是谁呢？就是耶稣哈、啊，耶稣。所以他这时候他只是做一个预备的工作哈、啊，然后就等到人的心哈、啊、都是等候这个神的羔羊要出现哈、啊。后来当这个耶稣呢自己呢，他下一页哈、啊，他也从。
耶稣也从加利利到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好，你看右边这个啊，红色线，他从这个加利利啊，
虚线，
哎，对，到了这个约旦河啊，好，那到那个地方呢，啊，接受约翰的洗礼啊，
同时被圣灵，就是神的灵充满。
对，那时候当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呢，啊，圣灵就降临在主耶稣的身上。好、啊，好，那那时候啊，圣灵怎么样呢？
然后圣灵将耶稣引到旷野40天，受到魔鬼的试探。
对、哦、
当他胜过魔鬼之后，耶稣就展开为期3年半的传道生涯。
对，那时候啊，主耶稣被圣灵充满之后呢，哎，他第一个就是先受到一个考验啊，40天呢，魔鬼在那边试探他啊，试探他。然后这个你看这个右边这个箭头哈。啊，红色的，他就到了那个犹太的旷野，旷野就在那个下面那个蓝色那一块叫做死海啊，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啊，所以那个地方的地形也真的是很特别啊。那个死海是全世界最低的一个海啊，在那里。然后呢，中间这个地方是山地，旁边这个是地中海啊，所以那个地方是主耶稣活动的一个区域啊。那时候他在死海的旁边有一个就是像沙漠地带，在那边就接受了这个魔鬼的试探，后来得胜了，得胜了。好，然后我们下一页我们就看到福音书里面的一些人物。首先他福音书里面常常提到
法利赛人，
叫 做,、哎、叫做法利赛人，
伪君子、
哎、那这个法利赛人呢，他是一种教派，他属于一种教派，
热心遵守犹太宗教的规条，但是多流于伪善。
对，他其实法利赛人在当时是算是德高望重啊，德高望重，他们是非常这个热心要让犹太人啊遵行圣经上面的话啊。那圣经上的话不是很好吗？啊，为什么有什么不好呢？但是因为他们在遵守这个圣经上的话的过程当中呢，哎，就会碰到，就是说，比方说哈，十诫里面有一条诫命叫做你们要守安息日，安息日就在我们现在的礼拜六了哈。安息日呢，什么事都不能做，那天就是我们好好的来哈啊，
亲近主。
然后呢，就是说也不要让那些你的这些啊仆人呐、啊、哈、啊、使女呐、啊、那些工人呐、啊、牛羊了、啊、哈，让他们辛苦了，让他们好好休息，好，那天什么事都不要做，大家都安息。所以那天其实神所预备的一个日子哈，让我们大家人都可以安息下来，不要一直这么工作了。因为那时候神创造天地哈，是花了7天，但是中间呢，到了最后一天神就安息了，对不对哈？所以一个星期7天就是这么来的哈，就圣经里面因为这个7天嘛哈。但是呢，安息日说什么事都不能做，那他到底什么事叫做什么事都不能做？有些事情的我们说吃饭喝水这个总是要做的，对不对哈？所以他们就把这些东西呢啊，这个讲得很明确啊，到底哪些事情不能做，就后来他们就守这些规条，守得非常的这个
辛苦，
还辛苦，甚至于连说哈、啊，你生病了哎，不能去看医生啊，不能看医生啊，因为你要到礼拜天才能够去看，就是说安息日之后才能去看医生，那天你去看医生的话呢，就算是破坏了安息日啊，这个连这个都不行。那如果我这个啊这个受伤了怎么办？然后你只能这个把伤口哈、啊，用这个什么绷带包起来，而且绷带里面呢还不能有药啊、哦，不能有药，只是把它做一个简单的包扎而已。所以这个搞得非常的繁琐。然后他们因为守这些呢，就觉得说，哎呀，我比别人高一等啊、哦，你们这些人呢都不守规定啊、哦，只有我最守规定。所以这个是法利赛人啊、哦，这个主耶稣在这个那边哈、哦，常常在那边责备这些法利赛人哈、哦，这个外表啊看起来是很这个道貌岸然，实际上呢。啊，心里面非常骄傲的哈，神是看不得这些骄傲的人。然后第二种人叫做撒都该人哈，
他是另外一个教派，他的成员是祭司或者是贵族， 他们是热衷权位。
啊，这种人哈、啊，这类的人呢，就是非富即贵啊，就是都是很出身呢，都是很屌。法利赛人是因为我热心，我成为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呢，是因为我这个靠着我的血统，我就成为撒都该人啊。那他们都是这个掌权的这个阶级啊，所以他们对于权位呢非常的热衷啊。那第三种人呢，叫做文士啊。
文士又称律法师，为圣经专家，通常也是法利赛人。
对，那这个算是法利赛人当中的这个算是佼佼者。他们不仅说是热心，而且他们这个学问很渊博哈，他们对于这个圣经的了解哈更是透彻。所以呢，圣经里面很多的，那么他们的律法哈，里面有很多的这种详细的规定，就刚刚我说啊，安息日什么事可做，什么事不能做哈，都是这些文士哈定下来的哈，所以他们等于是把圣经哈做更维系的诠释哈。
但是并不是出于神的灵的启示，而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想法。
那另外呢，下一页哈，你看到有一种人叫做希律党人哈。
希律党人就是永代希律王的世俗政治团体
啊，对，这种人呢，他对宗教没什么兴趣，但是对这个
政治，
哎，政治很有兴趣的哈。好，然后呢，有个叫做奋锐党人啊。
奋锐党人，他是狂热的犹太爱国主义者，企图以武力来推翻罗马统治。
啊，对，那时候因为罗马哈、是统治整个犹太人哈、那犹太人那时候算是没有自己独立的主权啦、那时候是在罗马人的统治底下，虽然罗马给他们相当多的自由哈、让他们可以在宗教信仰方面自由哈、但是这个奋锐党人呢，他们还是希望不仅宗教自由，他们也希望能够政治上能够自由哈、而且他们非常狂热哈、所以他们都是用这个
武力，
所以他们等于是当初的那种恐怖分子哈、他们都借着这个暗杀啦、这些手段来这个对付那些
罗马官员，
或者说是那些游监啊，就是那种
讨好
支持这个罗马政府的那些
罗马人
的那些犹太人啊。好，那第三种下一个种是税吏啊，税吏是什么呢？
他是帮罗马政府收税的人，常常敲诈自己的同胞，被犹太人所鄙视
啊。对，所以这个税吏呢，也是这个奋锐党人最讨厌的啊。这个因为这个税吏等于是帮这个敌人做事情，可以这么讲啊。那但是主耶稣后来选了12个门徒啊，12个门徒里面有一个是奋锐党人啊，有一个是税吏啊，他们这两个这个是
死对头，
居然都在主耶稣的门下啊受教，所以也是很奇妙，他们可以和平共存。所以当福音哈临到我们之后哈，我们很多的那些政治立场哈，还有一些这个不同的看法哈，在神的里面都可以哈化解掉哈。好，那另外一种还有一种圣经里面常常提到就是罪人啊，
不守犹太宗教规条的人。
所以圣经里面所讲的说这个罪人啊，不是只是说哎呀这个人这个杀人放火，或者说他做了什么哈犯罪的事情。因为在圣经里面哈，这个福音书里面啊，所谓的那个罪人呢，是不守那些宗教规条的人。所以有时候主耶稣呢，跟这些税吏啦哈，跟罪人呐哈一起吃饭，就啊那个法利赛人就很受不了了。哎呀，你这个人怎么可以跟他们一起吃饭呢？啊，这个是他们认为说这个是很不对的事情哈。但主耶稣说什么？他说哈，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哈，有病的人才需要哈。他来呢是要
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
啊。对，所以他特别来靠近这些哈就是世上人所轻看的那些人啊。好，然后呢，我刚刚提到下一页就讲到安息日了哈。
一周的第七天就是礼拜六，星期六。照旧约摩西律法的规定，安息日不得做工，不得做私事。后来文士和法利赛人将不能做的事详细列出，使律法变得极其繁琐。耶稣屡次在安息日治病，犯了法利赛人的大忌，引来逼迫。
对对，所以这个是安息日安息日。好，那下一个是什么是会堂主耶稣常在会堂里面讲到
Synagogue， 犹太人聚会的 读经、讲道、祷告的场所，凡犹太人聚居的地方都有犹太会堂。
啊，这个会堂就很像我们今天的教堂，哦，到处都有，哦，啊，礼拜天，我们是礼拜天在那边聚会，他们是礼拜六，哦，安息日在那边聚集，哦，好。那下一个我们来看到，哦，犹太人当时的最高的权力机构是什么呢？就是耶路撒冷的公会，哦，公会。那公会是专门负责管理这些，哦，这个
审理和宗教有关的事物。
对，跟宗教有关系的事物，我刚刚有说过，哦，那个政治方面犹太人他们没有自主权，但在宗教方面呢，他们可以治理，哦，所以凡是跟宗教有关系的，哦，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这个亵渎神啊，哦，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哦，触犯了摩西的规条，这个那个罗马政府呢都让犹太人他们自己去管，哦，啊，给你们一个这个权利，哦，所以这个人如果说是触犯了摩西的什么戒律，哦，啊，比方说是这个亵渎神，哦，该打死啊，该处死的，他们就可以把这个人呢送到这个罗马政府来，哦，啊，由罗马政府来执行这个死刑，但是犹太人自己不能执行死刑的啊。好，那好，那这公会的成员啊，有几类啊？他这个主席啊是这个大祭司啊，是一个人啊。然后呢，有24个祭司长啊，然后24个长老，然后22个文士啊。那个祭司长呢，24个祭司长都是属于我们刚刚说的撒都该人啊。那这个文士呢，都是属于法利赛人。那长老呢，就是平民的代表啊，所以是这三派人呢，就是构成了这个公会啊。结果呢，主耶稣后来就是被这个公会啊，这个判死刑啊，要钉十字架。所以犹太人很多人是相信耶稣的啊，然后是拥护耶稣的，但是呢，就是这个统治阶层啊，这个公会呢是非常的记恨主耶稣，所以在圣经里面呢，他有的时候就说啊，这个长老啊、祭司长啊、文士，那这个意思就讲到这个公会啊。好，
为什么他们这些宗教的高层这样的一定要把主耶稣杀掉呢？因为主耶稣太得人心了，他一方面传道，他一方面讲到这个天国的道理啊，那然后他一方面又行神迹医治人啊，解除老百姓的痛苦，所以很多很多的老百姓啊，他就获得了这个老百姓的民心啊，人民的心。但是呢，这个公会他们就觉得受到很大的威胁啊，他们不相信，他们真的不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且他又触犯了他们所规定的许多安息日的规条，所以他发现主耶稣在民间的这个影响力越来越大，哦，所以他们要除掉主耶稣的决心就越来越强。
嗯，好，好，那我们现在到了这个 PowerPoint 已经快要结束了啊，最后一页了啊。好，那圣经里面呢，啊，为什么要有四卷福音书呢？啊，我们有这个马太、马可、路加跟约翰啊，那这四卷福音书都讲到主耶稣的生平啊。那为什么要讲四次？甚至里面有很多看起来好像是有点重复啊、雷同啊，哈，哦。但是呢，这其实是有讲究的，哈，哦。好，
在启示录第四章6-7节，约翰看见神的宝座前有四个奇特的生物，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这四个脸面刚好代表四福音书所描绘的基督的四方面。
对，哦，这个在启示录里面，哦，刚刚说到这个宝座，哦，看到约翰呢，就是启示录的这个作者了，哦，约翰看到哇，这个看到神的宝座，然后被带到天上去了，哦，那宝座旁边呢有四个
活物
就是生物了啊，其实是四个天使了哈，啊。那这个天使呢很特别哈，啊，他前后全身都满了眼睛哈，啊，满了眼睛，他，啊，这个眼睛是那么多眼睛干什么哈，啊？我想都是用来看神的啊，你一看到神哈，啊，哇，你就惊叹哈，啊，所以他们在那边喊说圣哉圣哉圣哉哈，啊，在那边赞美神哈，啊。
他们有那么多的眼睛，无论是哪个方向，他们都有眼睛。 都看到神，这个就是表示说他们对神的认识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那我们今天对上帝的认识啊，可能一开始就是很浅薄啊，可能只是一点点的认识。但是如果我们很认真的追求主，我们很认真的读圣经啊，我们很认真的参加好的聚会啊，跟着一个非常好的牧师啊，那我们这个眼睛就会更多的长出来。也就是说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啊，就会更多的增加，而且是全面性的，是多方面性的啊。
嗯 ,OK, 好，那这四个算天使啊，这四个活物呢啊很特别。它第一个像狮子啊，脸像狮子，第二个像牛啊，第三个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啊。哇，那你把这个四个啊，你看刚好跟四个福音书啊就对上去了。讲到主耶稣的四个方面的特征啊，那狮子呢就是对应到马太福音啊，牛呢就是马可啊，人呢是路加啊，鹰呢就是约翰福音啊。那为什么马太是讲到狮子呢？因为马太里面特别提到啊，主耶稣是那位君王啊，好，然后那个马可呢是特别强调主耶稣是仆人啊。路加是讲到基督是一个完美的人啊，那约翰呢讲到耶稣呢是神的儿子啊。那为什么说马太是讲到基督是君王呢？因为在马太福音里面啊，他常常提到天国啊，天国。那主耶稣是呢天国的王啊，
强调天国的法则和性质
啊。所以马太福音，如果你读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是谁写的？就是马太写的啊。马太福音就讲马太写的啊。马太就是那个刚刚所说的，他就是那个税吏啊，税吏，然后是被犹太人看不起的。但是你要说税吏不简单哦，那税吏哈是帮
罗马人
收税的，所以他脑筋要很清楚哈，那个数学要很好哈，同时呢他需要懂得啊好多国的语言哈，因为收税嘛，就各国的人来哈，你都要给他收税，所以你语言能力要很强，数学要很强，脑筋很清楚。算那个账哦，算得非常的清楚，而且呢，你还要有能力，因为那时候收税怎么样？那时候罗马政府是把这个收税的这个工作哈、哦，是发包出去的，好、哦、给谁来这个啊，然后投标啊、哦，谁开的价钱最高，好、哦，我就把这个工作给你，你到时候只要把这笔你开标的这笔钱啊，你对吧？
数目，
哎，你投标的这笔数目交给我啊、哦，剩下的你如果多收的都是你的啊。哦，所以大家就来投标啊，对不对？好，哇，我开的这个价格最，我们现在投标是说最低的标会得标啦。他那边不是，那边说我开的最高的，我等于是喊价啊，我喊价，我这个喊最高的价钱我就得标了。好，得标之后呢，他就负责去收。那所以他们这些人是要很有商业脑筋的，这个税吏啊，好，那结果他就后来写福音书的时候呢，他就把主耶稣的这个生平呢，就按着这个条理啊、哦，都给他写下来。好、哦，那马可是按照时间的先后啊、哦，从头到尾这样写下来。好、哦，所以讲到主耶稣哈、哦，
他强调基督做的事多过他所讲的道。
对，但是马太呢，就特别强调主耶稣讲了哪些道啊、哦，他就把
主耶稣的教训，
他的教训啊、哦，就这样子分门别类的啊、哦，这样给他列出来，就写的很有条理。所以真的是一个这个
好的税吏，
哎，好的税吏真的是一个好的会计师哈，啊，很有条理。那马可呢就讲到说，哎，主耶稣哈，他做什么事情，而且他里面很多这种动作性的这种形容哈，他立刻去做，
他马上就做，
哎，马上就做。然后呢，主耶稣讲什么，他就写的比较精简啊，他主耶稣行了很多神迹，他就哦写的很清楚。所以就讲到主耶稣像是一个仆人一样哈，一听到神的吩咐跟命令，他马上去做哈。所以像讲到主耶稣是仆人的这个地位啊，然后路加呢啊，路加是圣经里面哈，66卷书里面唯一的非犹太人啊，圣经里面大概有40多位作者，只有一个是所谓的外邦人，就是路加啊，路加是一个医生，那他呢就用这个很优美的这个希腊文哈，写出了这个路加福音。那他特别就讲到 主耶稣的这个人性的这个生活啊。他这个路加福音里面特别提到妇人啊，啊妇女啊，小孩子啦、啊，还有那些社会上里面最弱势的那些人啊，看到主神的这个怜悯啊，啊怎么样能够临到他们啊？然后呢，他也讲到说主耶稣哈、啊、是一个完美的人，所以他里面讲到说，一个身为一个人哈、啊，主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的榜样是什么？就是主耶稣的祷告生活啊。那主耶稣不是神吗？啊，主耶稣是神，那还需要祷告吗？没有。他就讲到说，主耶稣就是他的祷告生活哈，是怎么样的啊丰富，然后他怎么样就透过祷告哈，听到天父对他说话的声音，然后他就照着天父的旨意去行哈。好，所以这个是那个路加哈，路加，所以他因为是医生嘛，所以当主耶稣这个医治病人的时候，他把那个病人所患的那个病呢，都写得很清楚
，
是用医学名词来讲啊。好，那最后那个是约翰福音哈，那约翰就特别讲到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啊，所以他特别强调主耶稣呢跟天父之间的关系啊，所以在那个约翰福音里面呢，他一开始就讲到主耶稣是无始无终啊，他是太初有道啊，那他另外这个像马太跟路加里面都有讲到主耶稣的家谱啊。但是约翰呢就没有提到他家谱，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从太初就有了。马可也没有提到主耶稣的家谱，因为一个仆人嘛，仆人是不提他的家谱的啊。好，那所以这四卷福音书呢各有它的特色啊，从这个四个方面呢我们来认识主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而且是各有重点。
对，好好。